格的重点是放在怎么发起啊，怎么发起这个菩提心，就是上求下化的心。从第九个开始啊，你看第九个是住法，第十个是懈怠，第十一个是退缘，第十二个是守护，然后进到第十三个不退，跟十四个增长，到十五个速证。从住法开始，一直到他要不退要增长，他的重点是放在菩提心升起了以后，菩提心升起已经很不容易了，升起了以后要怎么样让他不退，让他保护住这个菩提心，保护住，护持住，保任住，让他不退，变成是重点，对不对？也怎么样他升起，升起以后怎么样保任他，护持住他，让他不退，下面的重点反而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让他哦不退哦。好，你看第九个住法，以发大菩提心，还必须修习种种的圣法来扶助它，才能够坚固增长，直至取证无上菩提。发起了以后怎么样让它能够保任住不退哦，还能够增长，然后一直到直证，好，证入它为止啊。这个时候要有一些住法，要有一些方法来保护住我们的心不退趋哦，这个很难很难，你一天到晚想很难很难的话，那个要不退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子鼓励自己，要怎么样鼓舞自己，鼓舞自己哦，不是靠人家鼓舞你哦，自己鼓舞自己哦。那除了自己鼓舞自己以外啊，同修道友就变得蛮重要啊，大家啊互相提携以外，你自己稍微心软弱的时候，你看一看别人还能够精进不懈，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要这样子。好，怎么样保任住这个菩提心啊，除了让它不退以外，还能够坚固，还能够继续的增长，这是下面的重点。首先先讲这个能够让它坚固然后继续增长，所以要有一些住法。这里好、哦、开出来了，正果法师是依据悲华经啊、哦、开出来28种住菩提法，说如是修行，如是即是细念得菩提。细念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我们早上一直在强调的 keep in mind，而且到最后你要 always keep in mind 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啊自己用心了，自己用心。不管佛菩萨祖师大德再怎么样子苦口婆心啊，他也没有办法让这个法住在你心上，只有你自己啊不舍离自相续啊，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啊。好，这是细念，细念真的这个真的很重要，细念。好，细念哈，即是细念得菩提。好，那我们怎么样细念呢？哈、哦，早上就讲过，你把那么简单的没有几个字嘛，哈、哦，非常短的时间就记得下来了，把发愿、回向、受法啊、哦，用一个很简单的仪式，每天每天一天好多次这样子，每天每天持续的进行，这样子小水能穿石，对不对？小水滴哦，它都能穿石哦，用这种持续不断的力量，这个叫做细念。哦，信念最重要的就是持续啊，这样子持续的哦，不断，这样子就能够信念得菩提。好，底下看这28个住法，前面六个是六度，你看布施，第一个布施是住菩提法，有没有？第二个在下面布施是住菩提法，以能调伏众生故。第二个持戒是住菩提法，由戒清净，随其所欲皆能成就故。第三个忍辱、哦、就是安忍，是住菩提法、哦、然后忍辱修相好嘛，具足32相80随行好的因故，它是因修相好的原因、哦、为什么会得到相好，那个原因、哦、就是忍住。第四精进是住菩提法，能具足一切诸事，教化众生故。第五个禅定是住菩提法，令心得善调伏故。第六个智慧是住菩提法，能知能断一切烦恼故。所以能让我们的菩提心坚固增长哈，就是你要修六度法，六度法修六度法，我们说要发了菩提心以后才是正行哦，才是正行，要不然的话 不是所谓的由大悲而升起的菩提心哦。就假如你不是由大悲而升起的菩提心，依着菩提心修六度的话，那种所谓的不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智慧，就只是福德门的不施持戒忍辱，不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度，好、啊、度彼岸到彼岸，不是那个所谓的度到彼岸的那个到彼岸，当然就是从烦恼到解脱、哦，不是那个到彼岸的我们所谓的度。所以是有区别的。假如你没有空正见做基础升起的大悲心，假如你没有这个所谓的正的无漏相应的这个大悲心的话，你的不施持戒不能够叫做我们这里所谓的六度法，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六度法有这个度啊、哦，波罗蜜多这个度啊，到彼岸这个度是以大悲心为根据的。那这个大悲心怎么升起呢？大悲心又是以空正见好、哦、为基础为根本所升起的。所以这都层层一层一层环环相扣的啊、哦、不要忘记这里所谓的六度法为什么是住菩提法，因为都是以大悲心，以大悲心为体的，而大悲心又是因为空正见而升起的、哦、才是所谓我们这里所谓的菩提心的住法。好，前面六个是六度，那从第七个是多闻，是住菩提法，第八个是福德，第九个是智慧的智业是住菩提法，第十个是极灭是住菩提法，第十一个是思维是住菩提法。好，到这边为止，有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要根据多闻熏习如理作意这个样子的正和无漏相应的，和出世法相应的哈，正闻然后如理啊，闻思所成的妙慧，以这个为前提来积聚你的福德，第八个福德和第九个智慧哦，然后这个就是顺涅槃法能够得到第十个，然后顺着你这样子才会得到第十个极灭是住菩提法，这是它的那个升起哦。好，从第十这样子的话到第十二个，下面是慈心，十三个悲心，十四个喜心，十五个舍心，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十六个听法是住菩提法，灭除五盖故。十七个出世是住菩提法，舍除一切世间故。十八个阿兰若是住菩提法，阿兰若的意思就是修头陀行，就是乐远离，我们讲的乐远离修头陀恨，阿兰若是住菩提法。离诸冲物灭不善业，增长善根故。第十九个专念是菩提法，为什么？因为专念一心细念哦，一个种持门可以得陀罗尼啊、哦，成就种持故。二十个正义是住菩提法，成就善巧分别诸法的义事故。二十一个摄持啊、哦，是住菩提法，成就思义之醒悟心故。到这边二十一个，好，好，下面就是七颗道品了。二十二念处就是四念处是住菩提法，二十三个正勤是住菩提法，二十四个是如意足是住菩提法，二十五个诸根就是五根是住菩提法，二十六个诸力就是五力是住菩提法，二十七个觉知就是七觉知啊、哦、是住菩提法，二十八个六合是住菩提法。你看。他我们说的七颗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下面是什么？七菩提分下面是什么？八正道分啊、哦、他这边是用六合，六合境，六合是住菩提法。你想想看，八正道分啊、哦、八正道或者八圣道分是讲我们的身语意三业的，有没有见思语业命尽念定啊、哦，怎么样依据正见，以正见为一，好、哦，正见是我们的眼睛，以这个为一，然后见 以这个正见，有正见才能够正思维啊，见思，然后三业的语业，然后什么正命啊，见思语业命境念定，正命你平常要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啊，就你的作物啦，你的作物啦，然后要正精进，然后正念正定，所有这一切归纳起来讲成是日常生活的话。怎么样把这个八正道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你怎么看八正道就是日常生活呢？你去思维一下，就是所谓的六合境的生活方式。整个八正道的生活方式就是六合境的生活方式。所以他这里用六合是助菩提法，调伏众生，令清净故。菩提这个助菩提分哈，这个助菩提非常非常多，他这个地方是就是汇总起来讲了这28个啊，从第一个啊，我们说所有的大乘的修行啊，就是菩萨道可以用六度来总摄，那六度的第一个是布施，然后最后所有八正道的生活方式可以用六合境。我们平常其实八正道哦，佛法里头的八正道，它放在七觉支之后，所以那个放在七觉支之后的八正道，都是和无漏相应，是念念和无漏相应哦。念念和无漏相应，必须是开法眼以后，就是择法觉支，有了择法觉支见到以后才做得到的，才是能够念念和无漏法和出世法相应。我们还没有开法眼，还没有得到择法觉知，怎么办呢？就是用六合境的生活方式，那是相似于八正道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就用这种生活方式来想象一下，来学，来试着学啊，用圣人他们那样子，他们有那样子的心地，自然就那样的做法。我们还没有那样子的心地，我们就只好在做法上面学一学他们是那个样子的做法啊、哦。用六合境的生活方法，六合境的生活方法，第一个也是要见合，也是一样见合，见思语业命境念定一样见合。好，这是第九个助法，第十个懈怠。好，以发大菩提心者，若不善护保任。哦，假如不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和你比较近的，你平常啊和你最接近的是这些所谓的七颗道品、37菩提分法，还是你自己的习气啊？我们都很清楚嘛，自己非常清楚嘛，哈、哦。其实和我们比较接近的都是我们的习气，也就是说，以37菩提分法的道地来讲，和以你的习气来讲，你认为？你平常的就是日常生活哈，你的身语意三业啊，会比较习气做主，还是会比较和道地相应啊？大概都是比较习气比较强烈一点，习气来做主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哈，怎么样子让这个菩提心能够善护保任呢？真的是很重要，否则就会这个尽习诸障碍法，则成懈怠行者，不能够速证无上菩提。因为习气实在离我们太近。根本整个心，你的整个心啊，就是习气，习气形成你的心，你的心，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有一个，我们讲心，你真的有一个心，其实心就是你的习气，我们把它安利名言叫做心而已，对吧？不反对吧？你整个心是什么？就是那个整个习气所成的阿赖耶识常，叫做常识。为什么会有这个常识？第八阿赖耶识呢？因为你的第七莫那识。它的本质就是不舍离自相续。假如我们不修学圣道的话，什么东西在不舍离自相续？什么东西在不舍离自相续？你自己的情跟见。一切法本来它就是，一切法是刹那不住的，可是你的心会攀援住，不让它过去。假如是我们现在哈，是讲要念根，要 keep in mind。假如是这些善法你都不舍离自相续，不让它过去，一直让它留在心上，你就成功了。可是偏偏不是，偏偏是那些事情，那些情跟见烦恼障所智障的事情，是那些习气的事情，你自己把它抓住，不让它过去，不舍离自相续，这个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由于第七识莫那识这个不舍离自相续的摄持性而成为你的常识。 那么你的五根提供你一个门户，见到外面这种种因缘，第六意识心起而分别，对吗？对不对？你起而分别的时候，第六意识心又是根据你那个不舍离自相续的习气在分别，在做分别，又在回头成为你的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里头。这样子看下来，什么时候才是了期？根本没完没了，不可能的事情啦。所以这整个你看到了都是一个作用，你外面有这种种的因缘，你里头有这个颠倒的心，八四五十一心所就在那里活动了。所以并不是真的有八四五十一心所，而是我们把我们在根对尘，这个外面有种种的因缘，里头有这个颠倒的心，这个心跟这个外面的境界接触的时候起的种种的作用，我们去仔细的推敲分析它，用八四五十一心所来讲来说明，懂我的意思吗？不是真的你有一个心啊，而且还把心分割成八四五十一心所，不是这个样子，是你跟对尘的时候起了这整整的作用，这整个作用我们用两个字就可以说明，熏习，熏习，这就是阿赖耶识的作用。这个等到以后师公啊会亲自教你们啊，所以你们会有，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心里头想的是最好的老师啦，我心里头就是想这个，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你们会有最好的老师，仔仔细细的很清楚的教你们这一件事情。现在你们没有办法这么清楚的知道也没有关系，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们熏习来的习气，我们叫做无始劫来熏习的这些习气，比现在我们所教的善法要更离你们近，是这些东西在你们的心上，住在你们的心上。现在要跟习气打仗啊，现在我们要讲的东西一直要说 keep in mind， 是因为你的心上已经被刚才所说的那个习气啊占据了，满满的在你的心上，你这个仗打起来是其实胜算是不大的了，还不用功那怎么办呢？所以真的简直是，我每次一想到这，我天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哦。我一想到这些事情哈，那就觉得根本没得商量处啊，没得商量处啊，哪里需要劝自己不要干这个不要干那个，根本不需要劝你啊，你根本就是这一条路可以走而已啊。你想想看自己，想想看自己，什么东西在你心上，都是这些尘在你的心上，你扫这些尘的时间都没有了，都不够了，你还去外面招惹。招惹本来无一物，这个得处惹尘埃，你一直记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你没有用，你要记得本来无一物，但是这个得处就惹尘埃，你只要认为外面有所得，有东西可以得，就在落尘埃了。好，所以这一点懈怠是我们的众生心性是很容易懈怠的。为什么？因为习气本来如此，所以你现在要不懈怠变成是蛮你自己蛮要跟自己习气相抗的啦。你顺着你的习气你会觉得很舒服，要逆着你的习气跟习气对抗是蛮辛苦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辛苦才要劝，只要不辛苦，很舒服的事情何必劝，你自己就会做了嘛，对吗？好，下面说菩萨有四种懈怠法，若菩萨成就如是四法者，贪着生死，于生死欲受诸苦恼，不能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为是？什么是这四种懈怠法呢？是底下要讲的下行、下伴、下思和下愿。下的意思就是下列，是下列的。是下列的，是不高明的，是不聪明的，是很糊涂的，是下列的哦。下的意思是下列。那什么行？什么行呢？下列的行当然就是所谓破戒的行嘛。哦，好，下行就是破戒的。下伴呢？伴就是伴侣了。以什么为伴？我们不是要善有为一吗？哦，那什么是下列的伴？就是二乘，与二乘为伴，这是下伴。那什么是下思呢？就是你所有的布施是有所得的心。要升天，对不对？要求自己的安乐，要求自己的出离啊、哦！这些叫做下思。什么是下愿呢？下愿就是不是以无上菩提为愿，就叫做下愿。那包括什么？二乘的愿，或者是人天的愿，这些都是下愿了、啊。我们还不谈外道嘞，好，这些下行、下伴、下思， 跟下愿，就是这个 是下列的。既然学佛法了，当然不要学下列的。哦，好，第一个，云何菩萨下行，或有菩萨破身口戒，这个就是行，哦，行。所以下行就是破戒的，不能够善护是名下行，这第一个。第二个，云何下伴呢？好，伴就是你的那个伴侣啊。亲近声闻及逼之佛，就是声闻缘觉，以声闻缘觉二乘为伴，这个叫做下伴啊。与共从事是名菩萨下伴。第三个，什么叫做下思？不能一切舍诸所有，于受者中心生分别，未得天上。受快乐故而行布施，是名菩萨下施。哦，假如你的布施只是为了要求福报，这就是所谓的未得天上。未得天上不一定是说升天上啊，不一定是要升天上。你是想再来做人，但是你再来做人的时候，你想要大富大贵，像这种心，就是这里所谓的未得天上受快乐故而行布施，是菩萨下施。懂这个意思吗？为了自己得到比较好的福报，或者为了自己很快的、快速的就去住涅槃、偏增涅槃，那些都是下列的心哦。好，第四个，云何下愿，不能一心愿取诸佛净妙世界所作誓愿，不为调伏一切众生，是名菩萨之下愿也。这边很重要的都是在劝我们菩萨的心啊，要远离二乘，要远离二乘，重点都是这个，远离二乘。有了这个二乘的下列作意啊，你就会有这四个，下行、下伴、下思、下愿。好，再接着下来，他讲了一个五退分法，这五退分法能令菩萨不能速证无上菩提。什么是五退分法呢？哦，退分。五就是五个，退就是你这样子做就会顺着就随顺着就会退，哦，就会退趋，就会退无上菩提，这个叫退分。好，有五个，何等为五？第一个，不敬正法即说法师，你的心啊不前进，你的心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前行就没有做好，你的心可能是不干净的，你的心可能是非常狭小的，或者你的心根本最糟糕就是覆过来的，覆过来，你的心满满的，什么都装不进去了啊！你来这边只是要想想，只是要来听听看这个人讲的好不好？什么叫做好不好啊？什么叫做好不好？用你自己自以为是的看法来听听看，所谓的好不好，所有这些你的心就不干净了啊，不恭敬，不虔诚啊，这样子不敬正法即说法师。二者，放逸懈怠。三者，于诸烦恼亲近执着。四者，于诸恶行亲近执着。五者，与菩萨较量功德起增上慢。在菩萨界里头，这是很要不得的事情，这是菩萨戒里头，这是很重的戒啊，起增上慢哦，自赞毁他，即于法颠倒起增上慢，两种增上慢有没有？一种是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哦，我和别人比啊，还有一种是你有法执，你觉得自己所学的法才是最好的法，别人所学的法都是不了义，都是不究竟啊，两种增上慢。好，这个是退分法。下面讲退缘，哦，很重要了，不要学了半天发起就已经很难了，然后很快就退了，那真是。好，第十一个，退缘，有四因缘能令菩萨退菩提心。何等为四？第一个，种性不具，种性不具，种性不具就会不相应这个法，这个法怎么听都觉得太夸大不实，这个法怎么听都觉得讲得太高太玄太妙，哦，不是自己做得到的，你就觉得这个法不实际，哦，不是实修的，这个你很可能就是种性，你的种性就不是比较偏二乘的，或者甚至于偏人天的，哦，这个 好、哦，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相应的法跟你相应的善知识啊，就会比较不是大乘种性的哈，这就学起来就是困难了，困难重重了。好，这第一个退缘种性不具，第二个退缘恶有所摄，第三个退缘于诸众生悲心为宝，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对不对？这些人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会这样子想，是因为他自己哦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才这样怎样怎样。我讲到这个就会很生气，因为常常听到哦，你不学佛法还好，学了佛法以后哦，一天到晚跟人家说，为什么六根不具？因为你怎样怎样？为什么你现在贫穷？因为你怎样怎样？为什么怎样怎样？因为怎么怎么样？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什么？你自己什么啊？自作自受，如是因如是果。你把我们前面所学过的世间法里头、世间地、世俗地里头最重要的一法业果决定做如此解释。用来怎么样？批评别人，不是看自己。你根本从头到尾就完完全全违背佛法。佛法在说一件事情，内法、内心、内点、内证，有没有？都是回光返照看自己。刚刚好，你刚刚好相反，所有学过的知见用来看别人。你是哪颗葱啊？真的要很，在这里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引以为戒啊、哦。引以为戒，不是所有这些道理，不是给你一把尺去量别人，处处量别人，不是，是给你一把尺量自己，是给你一个镜子照自己，都是往内看的哦，千万不要学了佛以后反而给你一个道理哈、哦，让你悲心为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看什么都会觉得哦，如是因如是果，他会今天有那个样子的下场。理所当然，因为他自己怎样怎样的、哦，怎么会学佛学成这个样子嘞？哦，好，这是第三点啊、哦，于诸众生悲心为薄。第四个，于极长时种种猛力无间无缺生死大苦难行苦行，其心极生却未精步。这样子，假如是这样子，你觉得生死大苦真的难行苦行，马上会退到二乘去。这个生死大苦难行苦行，假如只是自己求解脱，不难。你知道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不理它就好了嘛，有什么困难？一点都不难，住偏正涅槃，自己得清凉，得解脱，不难。这就二乘了，学二乘真的不难，修二乘不难，真的，只要你意志力很坚强，或者我们说的心狠一点，都跟我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因果自负，所以他的苦他自己去解决，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子什么都跟你没有关系，你的心是很清凉的，你知道吗？你的心是蛮解脱的，对吧？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就完完全全入到二乘去了。众生的苦跟你没有关系啊，每个人大家都是自作自受啊，大家每个人都因果自负啊。你把所有我们所说的业果决定的道理哈，这个一熟无忌，这个因果自负，这个自作自受，好，反而用来是刚好是让你退到二乘，不必对众生啊升起慈悲心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这边都要很小心，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危险处，每个地方都有。你在学佛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危险处，就是因为语言这种东西根本不足以表达佛法。你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是讲它的重点，一定有。你既然讲到这个重点，你就有讲不到的不及之处，而那个不及之处，你千万不能自以为是它是什么东西，那就完蛋了。都很可能你每学到一个法就有一个副作用出来。学佛哈、哦，为什么说语言这个东西你不能不用，但是用了又真是觉得它不够，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说一熟无忌，说如是因如是果，说每个人都是自受因果自负，对吗？以前不是这样子讲吗？是不是所有的人，你一切的境界，包括你的身心跟世界，有两个一熟果，都是寻业发现，对不对？假如你把这个拿来当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所以 而且自信自度，佛来了也帮不了你。你把所有这些道理，假如现在都拿起来放在这个地方，就刚好堕入二乘。所以那个微妙处哈，你在什么地方不能够走错路，在什么地方你的心一定要增上，要增上，要增上，增上就是无上菩提。好，你在那个地方不增上，就退到二乘，退到二乘还好，可能会断灭空啊，完完全全变成恶取空。好，底下看，有四种法令菩萨退失菩提心。这里的退失菩提心，都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的，很可能就会退到二乘的因缘去了，退到去声闻乘里头。第一个，由于菩萨亲近恶有故，令其远离佛法正行，水损坏善根。这里啊，由于菩萨亲近恶有故，这里的恶有就是前面讲的下半。好，恶有对菩萨说，你看下面讲的这么清楚，恶有对菩萨说，你何用这样发菩提心呢？三界生死长远，苦恼无量，修菩萨恨，希望成佛是很艰难的事，若出家修菩萨恨则更为困难，劳心又受苦，很是长远，你不要再修菩萨行了吧。况且你又未曾经佛受过成佛的记，谁能保证呢？这个意思就是谁能受记，受记的意思就是佛看得到，所以他能够给你保证，他给你受记。可是你没有经过佛受记啊，所以能够保证吗？这么辛苦的修行，这么长远的时间，谁能保证呢？到时候到了后，最后假如发现哦，这个还是一场空，如梦幻泡影，那时候你怎么办？他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事情，恶友就跟你这样子讲，你未曾受，你未曾经佛哈，受过成佛的记哈，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谁能保证呢？哦，善根力量微弱，你很同意，我善根力量微弱，因为我的心大部分时间都是很软弱的，常常想要退，常常想要退，所以他刚好讲对了，善根力量微弱啊，未得决定不退，不能决定得大涅槃。如此轮转五趣，岂不徒劳无益？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不现在在五欲上面得一点快乐啊？是不是这样子？以后的事管他去死，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为什么我不马上得一点快乐呢？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很可能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徒劳无益的事呢？恶友跟你讲这种的话，要不然的话就是回到五欲六尘上面去享乐，要不然就是回到二乘，我自己得解脱，速证涅槃就好了，我自己速速的出离生老病死的苦就好了，因为这个是这个我自己速速出离生老病死的苦，这个是简单的容易的。假如你说要与众生一起，所有就是我们搞早上讲的那个尘沙祸的那个事情，所有众生的祸其实是你的智慧增长处，假如你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了解哦，这样子深切的了解的话，众生的祸关你屁事，对吗？你会不会这样子？你这样觉得众生的祸关你什么事？我没有那个祸就好了，他的祸他自己去解决，我没有那个祸，我不是那个种性，我很多的祸不会生起，真的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其实就表示你的智慧并不圆满，你的智慧并不圆满。那你的那个智慧不圆满，不影响你现在诉求解脱啊，因为你自己没有那个烦恼啊，所以假如你要诉求解脱的话，众生的烦恼关你什么事情啊？这样子就变成是这种话，听起来就很有说服力了哦。这些都是我们在断事处里头啊，就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哦，要断这种下劣的作意，二乘的作意。还有即使你不认为你是二乘的下劣作意啊，你认为你是修大乘，你学的是大乘法，入的是大乘门，你都还可能有非常多的一种叫做意会啊，其实是恶会啦啊，恶会升起疑，然后由疑升起惑，由惑升起不信，由不信到谤大乘，那你就跟大乘绝缘了，变成大乘的一禅体。哦，那通常这些想法也不是你自己会生的，大部分这些想法是恶友那边来的哦。 所以你亲近什么道场，你亲近什么样的善知识，即使你没有责法觉知，你也要有一些，你也要自己有一些警觉的心啊，警觉的心，好吗？这也跟早上我们讲过，你不要看神通就以为哦，那个有神通，那个一定是真实菩萨，错。反而真实的菩萨哦，佛讲过，不能随便现神通，他不会随便现神通的，会现神通的通常都是外道。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修禅定的神通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神通小小的神通根本会报德。有的人为什么生出来他会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报德的神通，有报德有修德，修禅定会得神通，可是那种修禅定就已经是外道了。你普通外变五欲六尘上的苦叫你出离不难，因为那个苦外道，不是外道，外面五欲六尘上面的苦你根本不喜欢嘛，所以叫你出离不困难嘛。你知道你得到禅定的乐，尤其是你的禅定还能够发小小的神通，比如说他心通，比如说一点点的天眼天耳这一类的啦，这种小小的禅定的乐或者小小的神通反而会让你执着不舍，那种禅定完全是外道，甚至于是着魔，比五欲六尘的出离困难很多，困难很多，那种爱见慢疑的那种有了那种禅定境界要叫你处理很困难。这也是一个大乘跟二乘，大乘修大乘跟修二乘很不同的地方。大乘在你没有得到这种比较高深的禅定之前会先跟你说这些事情，大乘的禅定是一种观慧，这讲了几十遍了吧，大乘的禅定是一种观慧，要由闻思所成的观慧做体修禅定。二乘的不是，二乘的禅定你只要乐远离，就是不乐五蕴的困扰，你的心就会有一种极静乐，你就会很乐于修了，你就会很乐于修了。可是那种修没有智慧，只是极静，心极静，心有一种安稳的快乐没有错，但是没有智慧。而这样子哈，你没有智慧的深禅定，假如又发起神通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大乘修禅定跟二乘修禅定非常不同的地方，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大乘修戒定慧和大乘修止观跟二乘有它的不同处，是大乘修戒定慧或者大乘修止观都以观慧为体，千万要记住。我们假如说，你信你自己自信清净，你信你自己就是自心的境界哈，本来就是有佛性的，而这个也是非常真实的哦，因为你晓得一切法都是有因有缘。有因有缘而成的，所以有一个非常善巧的入观的方法，就是一切法既然是因缘所成，你看不清楚因缘没有关系，但是在理智上面，在逻辑上面，你可以去推论，我们把这些因缘假如还诸因缘，也就是说这些因缘假如不升起的话，你这个时候因缘都还诸因缘，首先先把名字，把这些我们所用的语言文字先把它拿掉哦，然后把因缘还诸因缘，到了无还处，因缘一层一层像剥洋葱，扒掉扒掉扒掉，到最后你说不出一句话来了，因缘全部都清净了以后，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个就是所谓的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不是说哦，我们本来都是清净的，连清净两个字都没有。讲到清净的时候，你通常都是有了一个清净跟一个污染做比较，就是它是观带而有，因为有污染故，所以我们说本来清净。可是真正说的本来清净是那个本来无一物，根本就是没有这些因缘的，没有这些染缘，也没有这些净缘，都没有，那个叫做本来无一物，那个叫做本质清净，那个叫做本质涅槃，不是相对的，不是跟生死相对的涅槃，不是跟烦恼相对的。好，那个菩提也好，涅槃也好，不是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吗？是根本就是本来无一物， 然后有因缘，可能是垢的，可能是净的，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垢的或者是净的因缘，我们现在才会有说哦，五欲六尘上面的这些染法，或者是我们转依以后哦，根据这个佛的圣言量修行的这个净法，才变成有染法有净法。可是事实上，佛会说这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净法，是因为我们已经充满尘垢，我们已经有了所谓的妄想分别执着，佛要去掉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说了三藏十二部一切法门，这一切法门都是药。为什么要给药？因为有病，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假如没有病的话，佛没有说一个字。所以佛在金刚经里头说，他其实没有说一个字，他说都是应缘而说。应什么缘？应众生的苦缘，为了解决众生的苦，为了这样子，众生的六道流转是因为苦，苦，这个苦，苦就是惑业苦这三件事情啊。众生因为惑业苦有六道的轮回，佛怎么去相应众生的苦呢？佛以大悲心相应。佛的大悲心是以什么为体呢？就是以这个本来无一物，你自己要去惹尘埃。你为什么会惹尘埃？因为有得失心。所以在得处，只要你一认为那是有的，有是怎么会有？你分别然后执着认为有，你只要一认为有，就是我们所谓的得失心啦。有得处就有尘埃了，所以才会般若的体是什么？无所得。可是无所得是叫你不住一切法，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嘛，它本身没有垢净。会又高魂你了吗？应该不会，对不对？本身一切法是一俗无际嘛，垢净都是缘，缘所成，所以诸法是毕竟空，而缘成了十法界，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这个得，你有这个得失心，得失心一起就惹尘埃。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所说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根本性，就是要信这个本来无一物，本质清净是这个，不是信，你有一个清净的什么东西，你有一个清净什么东西，你认为有这个东西可以得，那又落到尘埃去了，好难。好难讲，因为你只要一行诸语言文字就变成相对法，你即使讲一个真如也是一个一言的真如，而真正的真如，那个实相的真如是离言的，离言为证啊，为证那怎么办啊？用手指你又只看得到指头，所以你知道吗，慧能他拿到一波往南去，不是后面他的师兄弟就来追他了吗？师兄弟里头有一个是武将出身的，有没有？哦，他是就是武将出身的嘛，特别勇猛嘛，所以追得特别快嘛，哦，然后就追到啦。追到以后，六祖慧能大师不是把他的衣钵放在一个石头上吗？然后他就藏在那个石头后面嘛，哦，那这个来追他的这个慧明啊，就去提那个衣钵，不是提不动吗？提不动，你看显神通，有没有？你跟他讲多少，他都可能认为你这个慧能是葛僚啊，南方来的葛僚啊，你凭什么拿衣钵？衣钵一定是你盗走的，要不然就是你不知道用什么骗了什么的哦。你跟他用多少话讲，都不如这个时候显一下神通，慧能不是就显了神通了吗？他就提不动。提不动，不过毕竟人家是学佛的人啦，马上就晓得了这个提不动必有因缘啦，他就说我为法来，不为其他，有没有？他只是为法来，不是为这个衣钵来的啦。这个时候他就请慧能出来为他讲法，他为法来不为其他。慧能大师出来了以后，就跟他讲，叫他先静心了，静心，然后跟他讲不思善不思恶，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有没有？你只要不分别，他把所有一切的分别归纳成善跟恶嘛。你不是善不是恶，你只要不分别，你就知道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就是那个本来无一物嘛。诶，慧明一听这么简单呐，哦，他马上就开悟了，但是他还怕，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一手没有告诉我啊？ 是不是这样子？他还怕有什么东西没有告诉他哦，他就问哦，还有没有别的啊？哦，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什么秘法啊？有没有？他不是这样问吗？哦，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这个不分别以外，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秘法？慧能就跟他说：“秘在汝边，还有秘吗？秘在汝边，你自己才知道有没有秘。为什么？因为为证可得，你自己才知道，你自己才知道，不是在语言文字上。所有语言文字，我跟你说没有秘，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会有一个秘？因为为证，你自己有没有证到？你自己知道，真的是不是这样？语言文字跟你讲的这么清楚，但是不是真的这样？你要自己证才知道，这个是秘，这个叫做秘。所以秘在汝边，这些道理清楚了以后，再回头看六祖坛经哈，六祖坛经它简直就是任何一个那个里头充满故事，六祖坛经从头到尾都故事嘛，对不对？每一个小故事它都是完整的，有所有的美感都在里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你都可以拿出来了，好好的想一想，知道我们不是这种根性哈，我们没有这么真的是这样子的上上根哈，还是觉得那个境界只是用这样子听的，还是觉得非常非常殊胜，对不对？真的非常殊胜，是真的啦，那也不能说人家是六祖慧能大师嘛，我们差人家很远。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哎，这句话怎么讲？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因为素世修行呢？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善根成熟显现呢？你看到的就只是显现而已。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因为前面素世修行呢？你懂吗？懂吗？是因为有前面的素世修行，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果建立的啦。你要相信他，因为是有前面的素世修行，到这个时候善根显现。为什么要示现六祖慧能大师不是字？因为真正佛法离语言文字嘛，对吗？这些事情你花一次的时间好好的想清楚，非常清楚哦，才不会你碰到一些人跟你讲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容易退心了。我们快快过去，然后要开始真的讲那个三相炼魔心跟四处。好，这个是退缘哦，这第一个退缘的第一个恶友。好，第二个，由于菩萨不听闻菩萨称相应法藏哦，你自己不去听闻，你自己不去听闻这个，我们说学佛这一条路，一直到成佛为止，都是要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啊、哦。你不听闻，你不经过这样子闻思修这个样子的话，你就由于不听闻故，隔壁那一行啊、哦，就是你不听闻的缘故，既不能够如经所说而行，不能如经所说而学，那当然也就无法证了嘛，信解行证啊、哦、这一条路、哦、或者是说进行果这一条路，这是一个次第啊、哦、是没有办法跳过去的。好，这种人就是不听闻的人哈、哦、也不知道菩萨对什么法应该亲近，对什么法应该远离，对什么法应该受持，对什么法不应该受持。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无所依了嘛、哦、当然就善根渐渐损减，隔壁两行善根会渐渐损减，内心会，你看看，会回黄。回的意思就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黄的话就是很彷徨，看看回黄、内心会这样子、哦、意志会衰颓，然后就怎么样了，厌舍本愿，退失菩提心而住于声闻乘了。好，这是第二个。好，第一个是遇到恶友哈、啊，跟你讲什么，那第二个呢是不听闻大乘法，那这两个通常会一起发生，对吧？遇到恶友，然后不听闻大乘法，这两个一起发生。然后第三个，由于菩萨对于诸法妄生异计，你自己想的，你自己解释的，你自己自心分别的妄生异计，可是只要你自己想的，你自己去妄生分别的，一定都是错的。异计啊， 只有死法可得，贪着有我，或修行邪见，或堕在边见，或沉没在恶邪行中，难可拔出。哦，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即使是哦跟着人家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所谓的佛事啦，哦，只要不是升起的正的大悲心，就是和空无漏的大悲心了，和空正见相应的大悲心，你所做的一切事，你所做的一切事都不能称为菩萨行。好，这个就那种都是堕在两边的哦，那种这样子哦。偶得听闻无上甚深经教，本应悔悟，但是因为好、哦、已经妄执深重。前面说了，你可能没有听闻大乘法教，或者是你有恶友哦，那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对于大乘法教本来就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什么因缘让你升起信心，再加上你有恶友的缘故，就可能由疑生不信，由不信假如再进到棒的话、哦、那就真是太不信了。我讲的第二个不信是很不幸福的那个不信，真的是很还不如你没学过佛算了。好，这样子哈、哦，妄执深重，违逆不信，反生诽谤，这样子你跟大乘法就会没有因缘了，就变成一禅体。以谤法罪故，死堕难处、哦、大难之处，无复见闻佛法，不复更修大乘。这个对修大乘来说，你就变成一禅体了。所以我们讲一禅体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们讲一禅体的意思是这个这样子来的，他已经没有因缘在见闻佛法，在修大乘了。好，这个是第三个退缘。第四个退缘，由于菩萨虽听闻甚深经典，其心退没，但是他太乐于独行，不愿为众生解说，以此另习佛法。他很对于佛法、哦、他不耐烦，或者是他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有的会觉得怎么讲，他有那种竞争的心啦，胜他比较优胜，然后别人最好是都不如他，那种心，那种心是邪发心。我们上一节课讲过的那种邪发心哦。假如他为了求名闻利养，那最好他自己最厉害，别人都不如他等等，有这样子心，他会另习佛法，他不把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或者是那种 mega 或者那种陷阱讲清楚的话，像这些哈、哦，都是兼习佛法哦。不摄众生的不善因缘，失智慧念，不能思维经典法义，与他人共同读诵，亦不堪任受持法分，这种人到舍生命中失菩提心，忘菩萨念而退住声闻乘了。所以这四个退失因缘，你看到没有，它的重点其实都不是在退失佛法，而是在由修大乘到退住二乘，重点都放在退住二乘、哦、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你不觉得我们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吗？那就是因为、哦、退住二乘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了。退住二乘只是自己修出苦，自己啊要出离这个苦，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不想离苦得乐？谁不想？所以要自己出离苦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啊、跟你讲，众生的苦就是你的苦，众生和你自他是不二的、嗯、真正的无上菩提一定要在众生中修，一定要断尘沙惑、哦、尘沙惑、哦、断尘沙惑是在增长你的智慧，这个是无上菩提啊，你唯一可以证得无上菩提的路。可是话是这样子讲，在道理上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了解，可是真正你看到众生，佛说的难调难服，刚强难化，你不能泛泛的想众生，佛反正佛说的，所以我说也没有关系嘛，哈，反正众生就是难调难服，刚强难化，你不能泛泛的想这一件事情哦，泛泛的想这一件事情，你的心其实是，不是很有感受的，你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去想，这个真实的对象，你必须是跟他长时间的相处， 你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通常都是你自己的家人、眷属、同事，你一天在办公室要跟他相处8个小时以上的人，或者在家里头你已经嫁给他或者是娶他几十年的人，或者是他是我们一直在说的生养你的父母，或者是他是你最爱的、最执着不舍的子女，你在这个上面去想，这个上面去想，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对于这些亲属、这些亲眷呢、非常非常亲的亲眷呢、可以升起，不管他们是什么样子哦，你不管多在他们身上，假如你能够不疲不厌的话。不疲不厌，确定的对象哦，非常确实的对象，你都能够不疲不厌的话，你才能够说你有升起大悲心，而不是泛泛的啊，一切的众生如母哦，一切的众生对我有恩，一切的众生怎样，一切的众生怎样，不是这样子泛泛的。你真正的有一个确实的那个对象啊，那个对象当然不是对你很好的人呐、对你很好的人当然对你有恩呐、你当然会觉得好东西和好朋友分享，你会对他就是真的是不疲不厌。现在讲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要有一个对象，而那个对象是通常我们所谓的什么啊，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你真的能够想吗？冤亲债主，你要用那个一个真实的对象来想这一件事情，不让自己退失二乘，你要这样子想啊！我管他去死的，我不管他，我自己好就好了。他好，我跟他没缘啦，所以等到以后有姻缘再说吧。我就只顾自己了，这很容易耶，这非常容易耶。我说不管他很容易啦，不管他真的很容易。你只要告诉自己，佛说的嘛，一切都要有缘，我跟他没有缘啦，你就很你自己就觉得很安心了，因为我跟他没有缘，所以啊，我就。不必，这个只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没有堪能性，哦，你的心没有堪能性。可是，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说你要去度众生，你不要看到他你就生气，看到他你就烦恼，甚至于看到他你就嗔恨，那就不值得了。所以，怎么样让你的心有堪能性，这件事情是长长远远的，长长远远的。很多事情都是进了一个又退了两个，你看怎么办？好，讲12守护，以发菩提心的菩萨行者，为了能够顺利的执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当善于守护菩提心。善于守护菩提心，这里所谓的是守护哦，还不是增长广大。守护的意思只是不升起退心，守护它哦，不要退掉了，不升起退心哦，这叫做守护哦。好，隔壁一行，因其善智守护，能无退屈的值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退屈才可能增长广大。假如你在这一条路上好不容易发起以后又不能够守护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增长广大的哦，直趋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守护它无退屈，这个把它画起来是重点，怎么样守护你的菩提心呢？必须怎么样无退屈哦。所以护持，你要护持佛法，隔壁那一行，亦当先护你的菩提之心啊。在隔壁两行，菩萨若不守护菩提心，既不能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也不能证得无上菩提，而且。还是可贺的，就是你应该怎么讲？贺就是骂了，你应该自己骂自己，自己贺责自己啊、是在欺狂众生的妄语者啊、就是发的都是虚愿，你根本做不到的愿，虚愿啊、说自己是菩萨，连名字菩萨讲起来都有一点觉得羞愧啊、然后学佛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吗？你有一点开启了学佛的这个门哦，这个大门哈、是什么时候？你开启了学佛的大门哈、开启而已哦，还没有走进去哦。你开启这个学佛的这个大门，开启这个佛法的大门，第一个心就是 自己知道自己所想的这一切都是自以为是，而生出惭愧心，觉得很惭愧。即使现在听闻这些佛法，想到自己都觉得很惭愧，哦，很惭愧。好，下面不退。菩萨行者在认识到守护菩提心的重要意义之后，还必须修学圣教中所说的不退菩提心的方便行，来巩固它，才能不会中途退失。哦，这里头讲菩萨成就八法，能够不退转大菩提心。第一个成就身心，那什么叫做身心？身，好，身心。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身心。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这个是一种观慧才能照见，对吗？照见五蕴皆空，你有了这个空正见，这个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叫做身心。所以身心是什么？身心是空正见，是空性慧。身心，好，身心是一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心，这个叫做身心。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智慧，简单的讲就是智慧，这是身心。能够真正不退失菩提心，哈，能够真正不退失菩提心的方法其实是这个成就身心。为什么？因为菩提心是由大悲心成就，而大悲心是以空正慧发起，对不对？菩提心既然是这个样子才能够发起，当然你要不失菩提心也只有这一条路嘛，就是你真正的升起空正见，成就空性慧，哦，这也是圣意菩提心了，要见到的人呢，才能够升起这个圣意菩提心，否则我们都是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都有退转因缘，所以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哦，成就身心。简单的讲，身心就是智慧，哦，空性慧。好，这样子就这个心，菩提心就会坚固不动。第二个成就行心，哦，若菩萨能毕竟远离杀盗淫妄，好，他把妄分成妄语、恶口、绮语，哦，这些就把它展开来了，哦，这些身语的清净行视为毕竟成就行心。这个地方，哦，杀到他把杀到淫妄和那个酒所谓的不迷惑，哦，他把它开出来，是不是身语意三业清净佛出世。你即使是不了解前面的那个身心啊，那个道理啊，你也在身与意三业上面先小心一点，保护住自己，怎么样？住戒嘛，又回到了住戒嘛。我们的目的是要求无上菩提，是吗？可是在还没有求，还没有，这条路还很长远，这条路还很长远，怎么办呢？很长远，旁边都是悬崖呀，你先不要掉下去，先自己啊，保护自己啊，就是纪律，用纪律，用住戒保护自己，就是这个行心，成就行心。这个行要圆满，必须三业清净，而三业能够圆满清净的，唯有佛一人。好，下面成就舍心，舍心就是三轮体空的心了，无我我所的心啊。这个还是一样，前面成就身心，才可能成就这个舍心，成就身心，身心是一种空正见，是不是？你有这个空正见，你就知道这一切身心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舍，成就舍心。然后第四个成就善知回向方便行，所有一切所修都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终极的目标，哦，这个回向方便心，哦，这真的是一个善巧方便，让你始终能够不忘初心，学佛这一条路不退转，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要忘记你为什么学佛，不忘这个初心啊，哦！不忘这个初心，怎么样不忘这个初心呢？让你的目标很清楚，很清楚啊，哦！这个回向方便心，你时时刻刻都回向你这个终极的目标啊，哦。好，第五个成就大慈，第六个成就大 悲啊。第七个成就善知方便，要善知世俗地，也善知第一义地啊，善知二地。为什么？你不能只知世俗地，你也不能只知第一义地，这样子都是落两边，都是落两边。佛是以二地说法哦，佛也不是只跟你讲第一义地，因为第一义地在哪里？你要在什么地方真正知道第一义地？是在这一切法上、世俗地上。假如第一地是有一个真的第一义地，它跟这个世俗地、世间法无关的话，那么你不学也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在世间法、世俗地上，它显现第一义地。这两个其实不二的，这两个其实不二的哦。所以你听法的时候，就要能够知道哦，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把重点放在世俗地这一面，但是还是要不离第一义地，就是圣义地那一边。或者现在我们在讲一切清净的这个诸法毕竟空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只不过是把重点、把焦点啊放在圣义地这一边，但是它还是不离世俗地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假如你认为圣义地就是圣义地，世俗地就是世俗地，那又是落边，落边就不是中道嘛。一切大乘法都是以中道实相为体。好，第八个就成就般若波罗蜜了，就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从成就身心到成就般若波罗蜜，这一回事，这同一件事情哦。好，你看成就般若波罗蜜这一段哦，若菩萨如是觉知，怎么觉知呢？下面，依于此法有故彼法有，此法生故彼法生，这两句就是缘起的意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个表示什么？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成熟以后显现，对不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都是观待而有，都是互相借因托，借这个因托那个缘，全部都是凭借，都是有一个凭借，没有说什么法单独自己就生，没有这样子。它不是自己自生，也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令它生，也不是共生，也更不是无因缘生，都是一因障缘而生。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有这个所以有那个。我们说大是因为啊，是因为另外有小，否则的话没有所谓的大小可言，懂我的意思吗？你说善也好，说恶也好，都是已经观待而说，所以叫你不思善不思恶，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所有的世间你所看到的成就的这一切，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我们叫做假借。假借就是缘起。好，这就缘起的意思啊。好，下面那个上面的那个缘起的意思哈，此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个下面开展讲得更详细一点，就是十二有知的这个十二因缘法哦。所谓无名缘行、行缘事等等，就包括底下的没有写的，如是唯有大苦聚集的缘起、缘生道理、缘起的道理、缘生的事项哦。有一个也是有一个 mega， 有一个善巧方便。就是假如你们能够记得哦，假如这些道理你们还不是这么熟哦，帮助你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哦、能够抓住这个正理，不要偏掉。就是要知道我们讲到体、讲到性的时候，讲到一切法的体、讲到性、讲到它的体、它的体性的时候哦，我们就会讲空。因为这是圣义地，这是真的一切法，一切法的实，那个终极的实相就是空，懂我的意思吗？可是这一切法有因有缘，因缘和合成熟显现，就会显现你眼耳鼻舌身所触对的啊色身香味触，就会显现，身心世界就都有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讲到有相有用的时候，有这些相、有这些用的时候，就都是世俗地所表彰的。它其实是一回事，在表彰它的性，讲表彰它的体，表彰它的理的时候，我们就讲圣义地；在讲它的相、它讲它的用的时候，我们就讲它的因缘果见力，就是世俗地世间法。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两件事情，世俗谛和圣义谛，讲空或者讲缘起，其实是一回事，同一回事，只是你的重点是放在讲它的离体上面，还是讲它的相用上面，就是讲相用的事，还是讲空这个理上面。讲理我们讲圣义谛，讲事我们就讲世俗谛的这一切法，心意识这一切法升起 是怎么回事，这是在讲事，讲这个。所以这些为是事嘛，它只是事性嘛，八十五识心所显现而已。有没有跟得上？好、哦，你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是一件事情，只是现在你在讲它的哪一面，就好像一面白的，一面黑的，对吗？同样这个手啊，我现在要讲掌有掌的用途，我要讲这个背，手背有手背的用途嘛，我这个手是拳做拳还是做掌，拳有拳的用途，有拳，我要这个拳，我为什么现在是拳，有我的用意，对不对？掌有掌的用意，对吗？可是都是这个手，它的体没有变嘛，没有变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在讲世俗谛、圣义谛，其实都是这样一回事，只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在讲哪边。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听两件事，两个法，同样一件事一个法。好，这个是成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哈，就你看讲般若波罗蜜，那你就认为，哎，既然讲般若，不是应该讲空吗？可是不是，你看它底下讲的是此法有，故彼法有；此法生，故彼法生。讲般若不是应该讲空吗？不是，他跟你讲缘起，对吧？你在缘起上见到的空，才是我们般若所谓的空啊、哦。好，所谓无明缘行，行缘四等，如是唯有大苦聚集的缘起缘生道理。此法无故彼法无，此法灭故彼法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等，如是唯有大苦聚集的还灭道理。所以讲一个讲缘起的道理，一个讲还灭的道理，这就是全部般若要讲的内容，是不是在讲啊？你看般若的，这是在讲般若耶，可是他没有一个字跟你讲到空，他全部跟你讲缘起跟还灭，都是在讲有，怎样缘起，怎样还灭。好，是为毕竟成就般若波罗蜜。好、哦，所以你在体会般若空义的时候，哦，也要这样子，也要这样子由缘起来体会，一切法只是缘生。没有法生，只是缘生，一切法也没有灭，只是那些缘灭。所以生是缘生，灭是缘灭，这就是所谓一切法无生的道理、哦、好，这是讲一切法、哦、为什么是毕竟空、哦、成就般若波罗蜜。好，下面底下菩萨成就上述八法、哦、从成就身心到成就般若波罗蜜，则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圣境法中，不退不转。你要这个样子才能不退，不是空的说不退、哦、不是空的说不退，不是。为什么能不退？是因为你成就身心，成就般若波罗蜜、哦、这样子不退，这样子那个菩提心会就是坚固不退。好，下面才有所谓的行菩萨行时，降伏一切诸魔怨敌，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什么青面獠牙的那个叫做魔，不是。我们这边讲魔、讲怨、讲敌，在般若经里头很多这种字，其实很简单，都在讲一件事。你只要有所得的心，就是所谓的魔、是怨、是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哦，这个叫做如实知哦，这个叫如实知哦，哦，于诸世间心不疲倦。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世间心不疲倦？你看，要成就身心，要成就般若波罗蜜，然后一切的行都是行的空行，无所得的，用无所得的心啊行一切法啊，这个叫做行空行啊，才能够心不疲倦。你的心啊不会受伤，因为你本来就无所得无所求，懂我的意思吗？嗯，心会觉得疲倦，会觉得受伤，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先有了。心里头已经先有了对价关系，有了怨求，所以才会有得失心，有得失心心就会受伤。好，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速即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底下说菩萨有四法，事事不思菩提心，何等为事？一者常意念佛，这是重点，常意念佛。 二者所做功德常为菩提，三者清净善知识，四者称扬大乘。重点就在常意念佛。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意念佛。意念佛的意思不是你要一直想着有这个像、哦、不是说你带着佛像、啊、看看每天这样叫常意念佛。不要忘了根本上佛是什么意思，佛者觉也，佛者觉也，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不哦，才说前面的成就身心或者是成就般若波罗蜜、哦、常意念佛的意思，所以你晓得应该解释为你的心常常是保持在觉的状态，而不是无明的状态、颠倒的状态、迷惑的状态，这个叫做常意念佛。佛是觉，假如你知道佛是觉，也就是说佛是一个觉悟的众生，而这个觉要到觉行圆满，就必须是无上正等正觉才算觉行圆满，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是不是我们简单的说怎么样能够觉行圆满呢，就是上求无上菩提，下化一切有情，就上求下化，又回到菩提心，整个菩提心简单说就是上求下化哦、或者用四弘誓愿来说，不管你意念的是哪一尊佛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佛的意思一定是自他，一定是这个自利他利、二利圆满，或者悲智圆满，或者福智圆满，随便你怎么讲，佛的意思就是到最后觉悟的圆满嘛。觉有自觉，有觉他，到自觉觉他，这种全部圆满的时候，我们称为佛。所以常意念佛，你要回到那个本体，佛的本体是什么？是觉、啊、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众生，众生是什么？迷。所以在佛的眼里，你有没有想过在佛的眼里我们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是什么样子？在佛的眼里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看起来就很讨厌？不会，在佛的眼里我们真的是可怜悯者，他只会觉得很心疼，很心疼，非常心疼。因为我们就是明明是有金土藏，不要忘了，我们明明是有这个宝贝，有这个宝贝在，而我们不知道，真的他会觉得很心疼，可怜悯者，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只有众生只有两种，一种觉，一种迷。那我们就是刚好在迷的这一边，但是那个觉性是不增不减的，在佛不增一分，在众生不减一分，这个叫不增不减。只是讲佛性不增不减哦，可没有说你现在就是佛了，你现在是一个标准凡夫，跟佛是天差地别，只是在因地上面，这个佛性是不增不减的，在佛不增，好，在凡也不减的，好。这个常意念佛是这种意思，好不好？常意念佛，嗯，你自己要有一个，我觉得你真的要有一个佛号或者菩萨名号也可以啦，让你当做一个总持意来常常意念，真的真的，你假如现在还没有的话，你现在假如没有念佛的习惯的话，哦，尽早要建立你这个念意念佛的习惯，好不好？佛或者是菩萨的名号，你要常常常常意念，常常意念。好，再下来502页，增长，这个要令菩提心、哦、迅速增长，重点就是要放在前面了，你的菩提心要能够善守护不退趋，那一定会增长，善守护不退趋，它就一定会增长，它本身智慧本身是会增长的，智慧是一个有机体，你知道吗？它不是死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智慧会帮助你增长智慧，可不可以懂我的意思啊？嗯，它会增长的，只要你先善守护不退趋，它自己会增长的。嗯，好，好，好，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菩提心哈，就是你的智慧哈增长，就重点就要放在这边三项：练魔心跟四处断除。好。 这样子也就后面就速证了啦。你先看十五速证，发菩提心的两大需求还是一样，利乐一切有情和愿证无上正等菩提哦。这个一直都是前面在讲的，菩提心的形象就是上求下化嘛。然后看到最后那一段导数第五行，弥勒菩萨问佛：菩萨成就极法，离诸恶道及恶之事，而能够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佛告弥勒菩萨言：菩萨假如成就一法的话，假如只有一个法，你一定要注意是哪一个法，对不对？那表示是所有法里头最重要最重要的才会是那个一个法嘛。那一个法就是离诸恶道及恶之事，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多重要，善有为一啊。觉了欲，每个人都有觉了欲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你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善知识，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善有为一，这第一个。假如是二法的话呢，就是要勤修止观、奢摩他和毗婆舍那哦。好，还有假如是三法，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呢？翻过来504页，第一个成就大悲，第二个修习空法，第三个于一切法不生分别，是名为三。全部都讲了，修习空法，这是根本哦，这是身心，这是空正见哦，这个样子才能够成就大悲，这个大悲才是我们说的那个正性的大悲了哦。然后于一切法不生分别，于一切不生分别，这个是要通达位，就是要见到，于一切法不生分别。不生分别不是没有分别啊，不是说不知大不知小不知善不知恶，不是这样子哎。不生分别的意思是唯一不二，这个叫做不生分别，对不对？他晓得善恶也好，染净也好，所有这一切你认为的美丑都是二法，而一切法真正是佛法哈，真正是无二法。哎，还记得吗？好，帮助你们记忆啊。那个慧能大师在猎人堆里头经过了15年，哦，他知道因缘成熟了，有没有？离开猎人堆就到广州去，到了广州法性寺，有没有？好，那个时候法性寺里头有讲经，怎么知道有讲经？因为那个旗子上面升起了幡嘛，哦，谁呀？哎，哪个法师啊？印宗法师是不是啊？对不对？我没记错，印宗法师啊，要讲经，讲涅盘经，所以升起了旗。那有风，那个旗子风一吹，不是就动吗？啊，这时候就下面就有人在讲啊，风动，另外一个讲幡动，两个人风动幡动在那边争执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不是声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个话你不管懂也好，你不懂也好，你都会被镇住。哇，厉害，了不起！这才真的是很深的道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你不懂你也会觉得很了不起。仁者心动，大家都镇住了。那印宗法师讲完经以后，一定会有人会去报告，哇，有一个不得了，不知何方神圣啊，哈，说不是心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然后印宗法师就请他来相见，就问他从哪里来。哎，印宗法师，我跟你讲了不起，没有印宗法师，没有后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啊。啊，了不起，一听就知道这个人不同凡响，马上就想到啊，就问他从哪里来。他从五祖忍大师那里来的，就问他听说五祖弘忍就忍大师的衣钵已经难传，是不是忍者啊？了不起吧，厉害吧，没有印宗，没有六祖慧能大师。哎，好，慧能大师就都已经给人家看破了嘛，哈，就承认了，就是他嘛，衣钵就是他难传了。然后这时候印宗和尚就先为他剃度，慧能大师还没出家哦，先为他剃度，然后反而拜他为师，了不起吧？拜他为师，好，就拜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就向他请法，先拜他为师，然后向他请法，然后请的法就是问他什么是，就是忍大师在讲法的时候问他什么是什么啊？我忘了，解脱是吗？问他解脱是不是？好，对，就问他什么是解脱和禅定，哦，然后大概印宗法师、印宗老和尚有，我在想他可能是教 他可能是禅宗的人吧，就会问他禅定跟解脱嘛。然后六祖慧能大师就跟他，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就是这个与一切法不生分别。不生分别的意思是在佛法里头，一切法是不二法，你不能落边，你一落边就有漏，就一定是有漏，你一落边就有住了。而真正的佛法，一切法无所住的时候，它是我们常常用虚空做比喻啊，它是无边无际无量的，无量的如虚空这样子，你不可能住哪里，你一住它就变成有量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那就是二法了啦，不管你住什么哟，都是，那就变成是二法了。真正的佛法，那个所谓的本来无一物，是无所住无可住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与一切法不生分别，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真的是很觉得很抱歉，没有办法更善巧一点啊，我只有这一点点能耐了哦。你们假如听不清楚听不明白要原谅我，我只有这样一点点，这一点点本事。好，大家要自己用功，要自己用功，要自证才行啊。好，我们讲到这边哦，那这边就这边就课本上的就解释完了啊。底下比较重点就要放在那个以无所得为方便，刚才一直讲咯，无所得为方便哦，只要你一有所得的心，只要一有所得的心，就是有得失的心，你就有所住了嘛，很清楚嘛，那你就是有所住了嘛，那你就离般若空性就远了，就远了。你用一个有所得的心去行布施，那个只是一点点福德哦，谈不上六度法咯，好，谈不上咯哦。以无所得为方便，重点在这边，以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修习般若波罗蜜多哦。就假如你不是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话，你所修的都是福德门，不是修习般若波罗蜜多，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好，于他底下你看接着说，菩萨行就是菩萨摩诃萨行啊，这里菩萨摩诃萨行就是我们通常简说的菩萨行啦。与菩萨行以无所得为方便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因缘无所执着，令所修习速得圆满。好，这边是重点，无所得为方便，这是重点。好，下面都是劝你要精勤修习，用无所得为方便精勤的修习。好，下面有一个导数第三行的下面，依生般若波罗蜜多证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法是诸佛母。为什么般若是佛母？现在就告诉你了，为什么般若是佛母啊？因为般若生出一切法，诸以发心菩萨为欲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你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哦、要示证无上菩提，这是终极目标。那怎么样呢？当依教奉行精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没有问题吧？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哦。